然后我们接着这个，我们谈到这个限量比量啊，我们一般来讲有限量比量正量微量，那这个正量有时候我们讲圣教量，它其实就是像这里的阿含量，那量其实就是一种我们讲说一个量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解，这样的一个看法啊。那我们当然还有一个叫非量嘛啊，那非量当然它所能观察所摄得的结论跟见解那是错的。那在佛法里面它有个限量比量，那很多人他就把这个这个佛法里面他有这些观念，他其实我们有的人就依的是圣教量啊正量，但这个圣教量跟正量啊它本身有没有离开限量啊，在这佛法里面它这些观念其实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用的是是非非。第一个，你如果有机会看中论，中论谈的很多东西是没有离开限量跟比量。限量基本上佛法有没有在我刚才讲过了，我们都知道是，如果我们在讲世俗地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已经有知道世俗地另外一边叫圣义地，所以当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是世俗地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已经保留了就是它不是真实的，但我们所见的世俗地凡夫都把它，凡夫不会把它当作世俗地，因为凡夫没有那关，他就认为真实，就认为真实，所以我们当他说是世俗地的时候，应该你是有一个基础，就是说他是圣义地，所以当你在谈世俗地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如实知道世俗的缘起了，否则你不会说它叫世俗地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在讲世俗地的时候，一定是背后一个圣义地，那谈圣义地的时候，自然你一定会说它是在世俗里面，如果你的知见很纯熟，你当然就这样。那我们刚才讲过，这个是我们要见一个法的究竟的时候，不会离开世俗地。所以在谈论佛法，你也会知道，他经常站在一个某一个地方，就说，这个东西，举的例子，也都是我们现在的限量。那这个有时候佛法谈到最后，他就因为这个词我没有记，没有把它背起来了，但它里面有一个东西，就是那个金木论是讲说，你又跟我否定，那你为什么跟我谈？那不管结果怎么样，你跟我谈表示你承认它存在啊。那我不管它存在的长得圆的扁的，我的目的就是要证明它存在。那当你跟我谈的时候，你不是已经把它当存在了吗？这个同样的道理，但我先许你的限量，许你我们现在共同的经验，但我许你并不是跟你一样的。我比如说这个瓶子是常还是无常啊？那你也接受我对瓶子的肯定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谈着瓶子是常还是无常啊，但不管你谈的无常，我谈的是常，可是你接受我们在谈论瓶子啊，虽然它的属性你赋予它不同意义啊，但你也至少把瓶子当瓶子啊，那时候我们怎么办？所以如果你不肯定，肯定是你不在某方面肯定世俗，你是无法谈上去， 但你如果完全跟着世俗走的话，你一定跟他掉同样的烦恼。所以我中论里面讲说，我是为了接引你，依你的分别。所以在因你里面啊，也经常就是我先站在你同样的立场来打击，先联合次要敌人，然后打击主要敌人，呵呵，打击完了再把你说那瓶子有没有，瓶子其实也没有，你刚才为什么肯定，因为要接引你，要接引。然后那这个问题马上就有，这是限量的问题。所以佛法有没有，他会在限量当中去谈正量的东西，在缘起法里面他会这样，所以他不会完全把限量否定，因为把限量否定以后整个路就会被遮掉了。好，那比量呢也一样，所以我们不是讲说菩萨是在五明中求，那其中一个叫因缘。所以有的人就很讨厌说，你为什么谈，你们那些都是读书人。好，我们的四字变冲有没有问题？我们不是叫四字变冲难吗？那四字变冲有没有问题？四字变冲本身没问题，因为如果没有四字变冲，连比样都比不来，比样就是推论。但一个如理思维啊，如理思维它是恰当的比量，它的方向如果对的话，它会帮助他修行。像我们现在是不是都比量？我们没有正量啊，当然是比量。但这个比量，如理的比量，就是我们讲的听闻正法如理思维，如理思维就是比量。所以如理思维是不是也可以帮助我们靠近真理？也可以，它也是这种方式。所以很多人在否定，他说直观，这个在《瑜伽师论》里面他有谈到，我们上次应该有跟大家列举到才对。比如说我们讲说修行禅定，它是我们所缘尽是所知是同分影像，所知是，我什么叫所知是？说我听教授教戒来的。所以当我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那个阿弥陀佛的内涵我们彼此是不懂的，因为我所知道阿弥陀佛这里面的内涵，我从很多无常苦空对于所谓阿弥陀佛所代表的那一份灭谛，那一份解脱，那个内涵我知道的时候，我的所知是同一下，我念出来都是阿弥陀佛是的事，但内涵不同，因为它那个影像会依你所知现出来，依你所知现出来。好，那现在就说它是不是究竟，当然不究竟。我们修安波法的时候，是不是取相后现出四相，相四相？你看那个相四相，是不是也是所知是同分影像？所以瑜伽派他们是实际操作的，他们很知道这个内容。好，所以当我们不断从限量比量的推敲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加靠近佛法？但是不究竟？不究竟。所以天台是不是就这样，理即佛，名字即佛，观其即佛，还有相似即佛，相似。好，那这个在很多道理经典里面有类似的道理，所以它会不会相似？所以以我们所知的道理，我们可能一下悟到吗？不可能。所以要是有人针对人还在因地修学的一些不究竟，就一以逼视说你这个又不究竟，本来就不究竟了，就还你说，当然是不究竟了。所以有的人他只要你还没证果，你就一定知道你有错，这也不用讲，所以你错了，我说我早就知道了，我又没错就坐上面了，我就不坐着，我坐在那个佛龛那里去，好，对不对？那可是问题是，当我现在有染污，有不清净，你不能把它否定，来讲，就像佛，他是依众生的遍计值而施设所有的教法的，他 是依这个而现的，所以他本身是不是本身就带着执着？但佛他们佛菩萨不会，但我们是这样执着。但这个执着跟依你的因缘，我把你带着越向清净走，还是我这种施舍会让你带着越来越往下走？哦，不为向清净走，还是为执着走？那叫不一样。所以世间法如果不如理思维，对世间法的不断反复熏习，是会增长颠倒跟执着。对呀。所以我们修行人有时候，以前我们开始学习佛的时候，师父也跟我们讲啊，走在红尘当中啊，总是会增加烦恼，障碍智慧。为什么？染污水转嘛。我们不是讲说阿含经讲了，于色染着缠绵谓之众生，于受想行识染着缠绵谓之众生。那我们现在经常是，我们不一定跟人染着缠绵，我们倒是跟色受想行识很染着缠绵，所以这个染着缠绵增加了众生性。那些比丘经里面也有谈到，它虽然是声闻经典，它也谈到这个东西。所以其实当你在这个造作的时候，它是这样。所以一般众生，如果你给他的是增加对色受想行识染着缠绵，那这个就是亏非法不如法。那即便你现在还不清净，但他是走向什么？离开染着缠绵的，那这个就是正法。就正法。所以当法讲出来的时候，他本身是看不到他有一个绝对清净，是看他所施设的结构带紧众生往哪里走。所以我们讲说什么叫缘成死，缘成死一个就是理上啊，理上的一个是缘成死，也可以讲教理教典十二分教是缘成死，十二分教所点出来的方法是缘成死，理上真如是缘成死，归则灭无为，显现出的教理教典是缘成死，透过修行彻底解脱烦恼，烦恼障所知障，这叫做则灭之后的缘成死。好，所以缘成死除了在我们所认为的究竟圆满跟理上的本来极境之外，那一个善巧的教制教典啊，那个教典教理教法也是缘成死，可是它是世俗谛啊，它是世俗法表现出来，所以我们叫做正世俗啊，也就是说在世间里面还有叫正分别会，但这个正分别会是顺着世间人的能力上建立，就是应用它的限量，应用它的比量，让他们往正量走。他要不要？没有他走不进去的，他必须依着这个东西。所以在佛法里面，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精神，就是说其实他佛法他已经落在现实当中了。我们有时候其实我们过去对过去的教育这个祖师大德的东西啊，我们应该学他的智慧啊。当然佛法一谈都是会通，他不是大会受时间上的影响，但因为要知道经验不同，所以经验不同，他在中阴郁的时候会不一样。郁比喻中跟中依着佛所说的嘛，好，我得到的见解，最后的见解，那我在理上长到阴，但比喻呢，我可以用现在的电脑比喻啊，我可以用现在人经验的比喻。你不要跟我举过去，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所以啊，我们既要遵从过去的那一份教学智慧啊，那一份对法的观察，但其实也可以开辟更加灵活，以现在能感受到的限量。所以有的人比较坚持说，凡是不是祖师大德的不要讲。我说这样尊重可以的，但也不要这样啊，因为限量不一样啊。 经验不一样了、啊。那可是你不从现前的经验去作为他修行的媒介的话，他入不了啊。你跟我讲过去的经验，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所以以前我在读那个经典的时候，他这个祖师大德的东西啊，他对当时佛教的某些思想提出很多的简证啊，中文我都看得懂，但我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为什么？因为背景不知道。所以包括中论也是这样。所以有机会看看祖师大也是有用的哦。你看那个吉藏大师啊，吉藏大师在讲中观论书的时候，他这个人脑袋我想都是很大颗的，真厉害呢。你现在读都很辛苦，可是他怎么想得出来？他参考的他你就是说你如果要细看的话，他会看到说现在这一个中论里面所谈的其实直接获知到哪些东西，包括声闻人的哪些见解，乃是一分大圣不是正见的人的执着，乃是外道，他举好多。所以就是奇怪，就是简单的一个记诵啊，他能看到他破到哪些东西。但因为为什么要讲外道呢？因为从外道的错误之见可以看到我们的错误之见嘛。但我们现在只有原则上，就像我们现在如果学数学只背公式但没有演算多练习，你这个公式不会用。所以吉藏大师如果要学中观的话，我觉得像吉藏大师的中观论书啊，也很值得我们更清晰的学。所以我一直想找时间，但现在都一直没机会，忙啊。但我很想重新著书中观论书，要好好讨论。就是倒不是这样，是我带领大家一起把他的里面他这个思想背景，我比较不会像纯粹文字解析啊，因为我对这个一点兴趣的。但我希望开展了他那一份智慧，也就是说透过他在点哪些东西来帮助，因为唯有我们看到虽然外道有当时外道的想法，印度外道有哪些想法，但有些思维模式在我们身上是有的，那我们就由破它，看到同类型的思维矛盾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知道我们修矛盾在哪里，就产生这种作用。所以我们这个适量的东西啊，啊，这里讲的是还有比喻，还有阿含的一个圣教量，那从这里啊我们会得到一些知见。所以他现在是讲说他顺着前面的道理，也是我们早上讲的说，我们要么直有，我们要么就是直无啊。那这个观念就是因为其实当这个观念如果弄清净的话，它其实一体的，就像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它一定这样。所以我们看到过现代啊，你注意看现在有很多注解啊，很多注解在讲到色即是空比较方便，讲到空即是色就不方便了。其实这代表什么？有断昧见的现象。色即是空，把它否定是坏了。那空即是色呢？不坏是熟地的这一段你怎么说？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就在语义上是倒在空这边，重点放在色，受想行识都是空。那空即是色呢？便是重在差别。你看，随缘不变。不变随缘，是不是？一个是重在总相上的空，一个是重在别相上的缘起。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。你们是看这个道理要很清楚，但一般在解释中都很容易将缘起的否定掉了空，但却不知道空跟缘起的关系，讲不出来的时候，这就是掉一边。所以我们 跟我们早上谈的不坏缘世俗地得第一地，它的缘起一定，它的空意一定是展现，因为我们前面讲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体，空是否定执着的意思，所以这个否定执着一定是我们针对某些事情在否定执着，所以真正的空意一定，空意的自在一定是在缘起里面显现出来。好，所以它一定在世俗地的安立会很纯熟，所以当我们了解的时候，它是色即空，空即色，那两个是一起。好，当我谈它空的话，一定是不是独立空，你如果有一个独立空叫断灭了，那你如果落到有的话就常见去，那其实常见跟断见经常是合在一块的，只是偏重上你会偏重断见，偏重上你会偏重常见，但其实断常见是相依的。那同样当我们了解真空的时候，你如果真了解空，你一定会在世俗地，那你如果了解世俗地，一定什么知道什么叫生意地的，虽然未必彻底通达那救活，但在你认知通达的那一块啊，一定是想两个相即的。你在你认知的这一点空意当中，如果对观念是对的话，你一定了解这一层次的世俗，因为它一定是从世俗里面得空意的，从那个空意一定是落在世俗的，一定这样子。所以你看我们这里所讲的都是怎么样拆开的，龙树不是要假设，其实我们当我们了解的时候，它是不是就通达在里头？它就通达在里头。好，所以他讲说，你这种事量要建立一个认知，以便于建立你一切法无自性的这么认知。请问你这个事量到底基础在哪里？你的事量本身要是有，落入一切法有。如果事量本身是空，你告诉我什么叫知识？连知识也没有，因为空空洞洞的。好，所以就不成遮啊！你要建立你的观念，本身就落入这样的矛盾。但我刚才不是在讲吗？我却能善用一切世俗地建立第一义，我根本没有离，我不坏世俗地就能建立第一义，是。我可以用限量，我可以用比量，好，乃至我一用那个非量，非量就是不实在的，我还可以用它缓波什么正量的东西，都可以。这些东西的施舍都不妨碍我把它，因为法没有定法，所以这个法没定法的时候，包括我们现在不是一，比如我现在在讲世俗地的东西，讲世间知识，其实也不妨碍我在说的时候可以把第一地带进去，你说可不可能？绝对。因为我常讲的就是说，我在那个鹿野宴第一次跟吴比丘讲课的时候啊，没讲课啊，他们不是像不像上课，你知道那吴比丘所了解的名相比赛做的少很多，因为他是第一批的那时候没有累积那么多资料。我初转三四圣地的时候，纯粹就是其实活的说好看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有没有名相？他可以用他们所知道的语言，他在活，我相信活以前说怀的，他以能知的概念建立圣教。所以了解道理的话，其实都可以在跟人家一般说话当中就把药给放进去，把药放进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能接受，他无意中就接受你对他的引导。有时候反正你在讲，哎，你不要跟我讲佛法，他就谨慎了。其实呢，我们不谈佛法，我们谈其他的，可还是谈佛法。因为在用世俗地的一切是经验现象的东西，却透露说你应当如何观察。我不是讲经典，我是讲经典的智慧碰到你头前，其实你也受用了， 那你们说，你说这样，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例子了哈。有一个说他很想念佛，他想求生，但他不皈依。啊、哦，他说为什么要皈依？我说没有，不需要。啊，我说那我再问你，他都我不如我不要皈依。好、哦，那但我还想念佛，那我不要跟皈依一次。他说哦，我这样好，那我问你啊，你这一生有没有想好好学佛？当然要啊。那你对佛法有没有信心？这一生想不想好好了解佛法？啊、哦，你对佛有没有那种皈依的心？有啊，想学习的心，有啊有有啊。那佛法呢？有啊。啊，你对那种精进修持、依着佛法在修的这些僧众，你会不会想跟他学？会啊会啊，真的吗？完了，我说那我们皈依完了，啊，进行做皈依佛，进行做皈依。我说我不想皈依，我说啊，刚才就皈依了。拍谁？我这种强迫的，我说其实我没强迫，因为你本来就有，你只是讨厌仪式，那我们不要仪式啊。但就算没仪式，刚才不就仪式了吗？那他说我不想皈依，我说刚才就在进行努力了。我就问你啊，我弟子某某进行之后皈依佛，我就说刚才你念的嘛，你只改一下而已。他说啊，这样就皈依完了，皈依完了。那不是我强迫他，那事实上因为他一直在描述，我就反问他，你要不要追随我？他要要啊，那就是啊。我说你就有人只是被那个仪式吓到，我们现在都没有，那仪式上叫你都不一样，所以就这个道理。好，所以现在他谈的这个道理也是这样啊。他说我们看王大回来说，现比阿含啊，提议等是量，谢比阿含成，提议亦能成啊。这个我们早上有谈到啊。就这个此即名何意？比喻阿含等现等是量，若现能成，比阿含等皆亦能成。如一切法皆悉是空，现量亦空，如是比喻亦空。以量所成，一切诸法皆悉是空，以四种量。在一切无，所以要有同有，要无前无。好，随波登法啊，若啊若为啊若为彼成，亦彼成，亦阿含成。彼所成法，一切皆空啊！不管你是由正量、限量所成立的一切法，如果你用这种方式而成的是空，那所有。只要你限量所成是空，比量所成也空。为什么？因为都在一切的量范围里面，因为你讲一切皆空。好，如以比喻阿含等三量，一切法所量亦空。啊，等三量一切法，也就是说，如以比喻阿含等啊等三量一切法所量亦空啊，就是说。你用这样的方式逻辑观察抉择，所抉择出来的东西也是没有，所推论出来的结论也是空。若如是者，法不可得啊，量所量无啊，能量所量，能推论含推论的结果出来的世界啊，就都无啊，是故无真，还是又原来的没有，你无一。无意啊，就是你自己尚且不能证明你的存在，那你如何发挥作用来否定？如是，若说一切法空无自体者，亦不相应了。所以他这个一否定啊，连知识的都否定。所以我们现在从这个道理上简单这样讲，那我们讲说。当我们对空义不了解的时候，产生的断灭的时候，会产生什么问题？否定知识，否定一切文思的重要性，所以变成说，取断灭空的人增长愚痴。是，那这个叫我们若无想定跟入非想非想定，是不是他所有道业都停？为什么他心不动？那一个是修定里面的心不动， 那一个是在知见上对一切法的否定都是顺向于此，因为他不能抉择。所以有些人就说这个观念在佛法里面也都有出现，说我们为什么要听那么多，听多真的也没用，但如果没听你怎么能学？所以他不是在多，他是这个道理的开展学习他必须要。所以很多人就想说不要听太多，不要听太多，这个我们以前都一直在讲这个道理。那问题这个笼笼统统的道理也误了很多人，都不想学啊。那不想学还是一样的愚痴啊。所以很多人我就讲说，即便我们学很多，我今天拿一个东西，你很简单嘛，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你细的话就可以看出一个人学佛怎么样。因为你知道我万法唯心的道理吗？也就是我们的无名形式，你那个展现出来是你认知的。所以同样的东西我们要测一个人很简单，我就举一个例子，我让大家看一部电影，大概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的习性。有时候我们看到，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警匪片，乃至看到很多那个社会现实的这种片，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个好人最好赶快把坏人杀了，那理智呢？好，那有人同情坏人，他怎么个同情？那有人看到的是不同情坏人，他有的人是纯粹啊，完全自己也烦恼，所以叫他同情坏人。但有的人同情坏人是看到他的烦恼，好不自在。那有人看到好的一面，却同时看到一些另外更通达的一面。其实一个东西出来里面，看到我们所展现出来对这个无自性法的安立的时候，就看到它的信息。所以一件事情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说，我们虽然学很多佛法，但我们应用出现前进的抉择不一定应用佛法。讲归讲啊，用不上。就是说进入佛门的时候就会把那一套理解方式，但那个理解方式还是带着我们的那种执着。那何况离的佛门的话，完全就回到原来的状况，就是说该争可争，该计较的计较完全一样，他缺少那个正确的抉择智慧。所以你如果没有学还是不行。所以你看这个他从这里面把你战斗立场他把它否定，那这个他其实他是讲外道一切法有，那我们站在一切法空的人也会掉到这个问题，因为常见断见合在一块。所以他认为说他认为一切法有，但他反问出来的就是说，你如果一切法空就没有作用，那四量都不可行。但我们站在一切法空的人，就是说他建立一切法有，跟建比如说他在这里所谈的，我说你的一切法空是错的，所以一切法有，他反对。好，那我们另外一边就是说，你一切法有你不能批评我，也就是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我说你一切法空就会矛盾，结果你就说我们一切法空这样其实对，你这个一切法有才矛盾，你就另外找他的矛盾，他找你的矛盾你自己不能圆解，借进来找一切法有的矛盾去攻击他。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，就是说他讲你一切法空有哪些矛盾处，但你不是如何守护自己，如何让他说你这讲解错误，他反而认为说你也错，但我如何对无法交代。也就是说你真的被他批评到，他讲一切法空有这种问题，结果你真的也是这般认为一切法空，所以你的一切法空错的，因此他的批评被批评到了，而你也无法回答。那你无法回答的时候怎么办？就批评一切法有哪些矛盾，就找一切如果一切法有会有哪些问题，那批评完他也招架不住，两个打到最后两个都死了。 啊，结果到底讲到最后谁对谁错，其实两个都错，两个都错。他批评到一切法空是误解一切法空，但他为什么批评到他？因为他真的认为一切法空就如他所说的，所以他也被批评到，所以他无法解释。但他认为一切法有，又掉到他的矛盾里面，所以两个打来打去。所以你看啊，空中有中，我说你打电话去问弥勒菩萨，他会不会说他是有中？他一定说我不是。你去打电话去问龙树菩萨，你是不是空中？他说空哪里去的空？我哪里讲空？我讲叫中道正观，谁跟你讲空中？我说啊，因缘所生法啊，我说即是空，一名是假名。你刚开始说我是空，我已经跟你讲清楚是假名，你怎么可以说我是空中？是不是？我唯识再怎么讲，讲到最后就是无阿陀那，无阿陀那是，无阿赖耶，无阿赖耶是。我不是开宗明义就跟你讲了，你怎么还说我有宗？我讲完八次，讲完九次，到最后就跟你讲无阿陀那，无阿塔阿陀那是。不是说我无差脾气好，要是我说阿伯令啊，降官呐，我还一开始就跟你讲了。我讲到最后不是讲无我无法吗？你怎么还说我有中？我只是多了一个词叫做圣意有，那我这个有不是你那个有啊？你看嘛，打来打去，本来人家一家亲，就把它编到，这叫有中，这叫空中。作为人们怎么会这样编呢？那一切人就是强把它扭曲完了。把它扭曲成有中，然后说他错，然后把它扭曲成空中，然后说他错。啊，这就是我们现在习惯人家扣帽子，很像。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，在家的人，然后也批评很多人，对不对？他也是用扣帽子方式的。这很重要啊，这一个人这样说，所以他错，我们才不这么说的。他就说他的思想是这样，他也不去问人家确认一下，那就把人家思想说成这样，还在说他错，那完了。我们思想不这样，你不要把唯识解说成这样，还说唯识解的错。啊，那你也不要把如来藏说成这样，才说如来藏错，这都是冤枉啊！大人们，冤枉不是这样，这个很多都是背离他的原来精神。好，我们看，所以他就举这个，当然还有他俩开始的啊，世人知法说，善法有自体，世人知有体，于法亦如是啊，啊，就是说，世人也说法，啊，那凡夫也说法，所以不管是世出世间法，是不是有法？那没法，我们讲什么？好，他现在开始。此即名何意？法说，法师说善法，善法119，为心一向啊啊，一者受，二者想，三者觉，四者住，五者观察，六者欲，七者性解脱，八者精进，九者意念啊，十者三摩体啊。那我们就不念了啊。好，我们就看到那11页，对不对？其实是不是119？那不止的啊。我们现在连我们自己都可以把它想出更多了。法上在衍生法，法法当中，你看白法明门一下这样，那白法明门不是讲说原来的法还600？那你说，像你看一切是六，你如果傻傻这样读，你能读懂吗？那么多100卷，不过那还好，你也读大毗婆沙论你就完了，200卷，又好难懂。那再解释一下，我光那个《一切世界30卷》讲4年，还没完。那讲100卷呢，大概要1000小时。那个不容易啊。那讲到，因为他角度不同啊， 那你如果要傻傻的这样弄的话，你一定负荷不了。但你看过去的弥勒菩萨为什么能讲那么详细，就像你在讲你家一样，你可以从左边讲、右边讲、上讲、下讲，从这个人的关系讲、他的历史讲、从他的什么种种都可以讲。为什么讲？讲那么多讲不完，因为我很熟啊。像我们这里的位置关系，我可以讲出好多排列组合，对不对？这个人跳过一个是谁，这个跳过是谁，对不对？那你要不要记那么多？我不用记，我睁开眼睛看着讲啊。如果我要记说彼此的关系有几种，看我们这么多人呢，如果他重新排列组合他的关系讲法，根本是讲不完啊。但你怎么讲那么你怎么记？不记得哪有记这种东西？但是从一法里面看它的缘起结构里面，所以你从你认知当中可以开展种种的分类，既能开又能收，这是因为你对道理的通达。初学当然可以掌握几个法熟悉，但最重要是要通达那个道理。所以在法上啊，你可以看到那个道理。比如说我们又光讲持戒，他在讲具命的时候就谈到什么？谈到好多，谈戒谈到定慧去了，互相含摄。谈戒的时候会不会谈到烦恼？会，因为不谈烦恼戒也讲不出来。一旦谈到烦恼，烦恼的结构从哪里来？一个一个开展。好，开展这一面的时候，烦恼长相不同。开展这一面的时候，依什么法显现不同的烦恼外相？但基本上有没有离开六根本烦恼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五蕴可以说出种种无限的那个色法，就无限相。它有几种色，但它分别分别说的话，它是无量的。色法如是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。所以当你能观察的时候，你可以做你的观察，里面开展出很多法相的差异。但你在观做一些差别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可以收摄回来？可以收摄。所以这时候你在不断的这样的学习当中，有时候会觉得，哎呦，怎么一个这种角度，到底那么简单也讲一个统一的问题？我一讲统一啊，你容易生法执。我不统一的时候，你刚开始学会困难。当然，有时候为了新学啊，把一些法相先定义啊，让它好方便学。所以，像白法名门，白法名门有点像字典型的，很多学唯识的都从白法名门下。但其实白法名门下是把这个道理简单讲，真正要解答白法名门要唯识通达之后才能解答它。但方便先让你了解100个法的特质，然后由此建构，到最后你唯识通达才能真正认识白法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你看他这些法那么多。好，那我们看那个11页的那倒数的第四行，但160者无常三昧，那这里面就少13法无处房本了，就是说不知道它在哪里，就掉了啊。如是善法119，如彼善法善法之体，彼不善法不善法之体。哎，这有没有道理？
有啊。
好，你看什么叫善法，那什么叫善法之体？就是说当我们要说不善法的时候，是有不善法的特质，这叫难题。所以唯识也会讲体，因为为什么要讲这个？因为他现在站在一切有，所以你站在一切有，我如果用这样的方便来破就很快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这样讲烦恼，是不是有烦恼的体系？但这个体性是什么？是无明相应烦恼心所现出，它所依的这个烦恼心，它并不是讲什么自性体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经常在唯识说以什么为体，以什么为体，并不是自性体的意思哦，不是自性体的意思，是说一切法，你看怎么样，地水火风都无自性，但地有没有地的什么？它是不是有执爱嘛？对不对？色有执爱，对不对？尖嘛， 对，佛有软相啊，风有流动相啊，你不能说他没有体啊，但他的体，我们来说他地水火风各有他所依的特性，但他有没有常性？没有。他如果有常性，地水火风不会结合的。我们盖一个房子是不是要有地水火风？对不对？要有沙，要有石，要有水，是不是？那在搅动它的时候，要不要有一些空的东西？有，它的里面也有空啊，不然这个整个都封闭的、障壁的。所以有些墙壁它会透风，比较能透，透什么？对不对？一样的道理，它都有。但为什么它能这样作用？因为它可以调，是同样的道理。所以这里面这个法，这个里面啊，这些啊，这个很多法，它有没有它的体现？有。但这个体性不是自体性，那不是那个本体的意思。所以不善法，不善法自体，如是无际无际，本性无际，本性无际，欲界欲界，色界色界，就是色界法有色界体，无际无色界，无色界，无肉无肉，苦集灭道啊，苦集灭道，修定修定，如是如是，见有无量种种诸法。啊，皆有自体。如是，若说一切诸法皆无自体，如是无体得言空者，亦不相应了。因为你看，圣教讲那么多善法，你要否定它，你否定它，那么就有问题。所以在佛法里面产生好多，其实佛法道理原则好像很容易懂，真正透上去哦，你发觉处处障碍哦。比如我们很容易把世间法否定，但修到最后我们无法否定佛法。但禅宗是不是有佛来佛禅，魔来魔禅的道理？他为什么他是要斩佛？他不是，他说我如果佛来佛禅，魔来魔禅才是真正供养佛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若见诸相非相，不是佛来佛禅，魔来魔禅。但我们不会讲那句话，因为怕还呼其颠倒。但当若见诸相乃是如来相，亦是舍。若见诸相非相，这时候才叫做如来。你若见如来相是如来相，还那不见如来。这个《金刚经》这样说。好，那我们再看，所以这个把它这样子执着，说在我们的修学里面，我们最容易产生什么？世间人是执着世间法，当世间法没有彻底执着的时候，连佛法一起执。所以我们对佛法不能用很真实清净心，反而是带着一份恭敬还有执着的心。那当我们在修学佛法，不能依教奉行。对佛法就打住了。你看啊，吃药是不是要舍掉药？宝积经处处讲说，如果药把毒去掉，但你留下药，那还不是一样？所以佛法一开始就像金刚经讲，是佛法非佛法，是你佛法。结果你是佛法就是佛法，完了卡住了。对。你是佛法非佛法，你是佛法就是佛法，就反而是非佛法。我是佛法非佛法才是真佛法，有意思吧？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